好，我们祷告，我们开始了。天父上帝，谢谢你带领我们早上的崇拜，再次的我们把下午这段时间交在你的手中。谢谢你，因为你把你自己宝贵的话语来赐下给我们。主啊，透过旧约的先知，把一些无论是历史的或者是其他的，你都透过这些启示来启示我们。主啊，以致我们能够不但看过历史，也从这样的历史当中学习历史的教训，以致让我们无论是现今，无论是将来以后的日子，我们都深信主这些的话语都要成为我们的帮助。我们就求你透过这样的一卷约珥书来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我们将下午这段时间交在你手中，恳求你真理圣灵来再次的引导我们，带领我们，光照我们。主，让我们存着谦卑受教的心来领受你的话，赐福我们听的讲的都一起得到造就。感谢你将以下时间交托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尊名，阿们。好，那上礼拜我们就做了一个约珥书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介绍啊。今天呢，我们会比较多就进入到约珥书里面主要谈论的。上礼拜我们就讲到这个约珥书它的主旨跟目的是说什么呢？透过眼前没有预警的一个旱灾或者是一个蝗虫的灾，攻击犹大作为这个教训，来警告未来耶和华的日子有入侵临到以色列。那如果你看这个历史的时候呢，那虽然约珥书他在写的这时候是大概是主前800多年前，但是呢在之后的往后的日子里面，那不到多久，百多年之后呢，就北国以色列先灭亡他们就被亚述侵占那北国以色列就亡国。那之后呢，在300多年后，大概是586年主前的时候呢，就犹大国也被灭。他被灭呢，就被整个圣殿也被毁，那他们被掳到这个巴比伦。所以约珥书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呢，有提到有关这个临到以色列的说，如果针对当时的犹大的来讲的话呢，那这个人可能就是预言到将来300多年后，就是这个巴比伦要攻占占领这个犹大地这个地方的一个预言。所以上帝就透过这个蝗虫这个大军呢，来预表到有一个要到来的从北方而来的一个大军要临到他们。所以上帝就透过先知这一卷书卷呢，来呼吁他们要悔改，要悔改那么当我在看这些书信的时候，整个旧约的历史的里面，那两个字一直出现在我面前，就是悔改这个字。上帝就是要他们一直去说什么回转，要他们去悔改。那以色列的历史里面给我们看见，他们有悔无改，看见吗？有悔意但是没有改。所以当临到的困难来到时候，他们就有懊悔的心，他们就回转向神，但是心灵当中他们没有真正的去悔改。当平静安顺的日子临到之后呢，他们又在犯罪拜偶像，所以以致最后呢，上帝就把他们交在外邦人的手中来攻击他们，让他们遭受到这些的打击，让他们遭受到这些的苦难所以这个是上帝就透过这些的先知来对他们讲这些的话语所以在每一个时代里面，上帝就兴起当我们读约珥书的时候，所以在带这个约珥书，接下来等一下我们查考说，那我要你们一边上课的时候一边心中想，那么这一卷书对我们现代这些人，到底上帝有什么信息要对我讲那上帝的这个话语呢是永远长存，不但对当时代，对我们现今，对我们将来都会有帮助。所以这卷书到底要对我说什么？所以盼望在带的过程的当中，我们可以一直在思想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上帝每次每每对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教导，就是说当有审判临到的这些的时候当他们在苦难当中的时候呢，当他们呼求神的时候呢，那神一定是什么？拯救他们神一定拯救他们。所以呢，最终呢，他们所面对的这些有得到神的祝福，还有神要恢复他们的这个不但恢复他们的土地，恢复他们，还有在经历苦难之后呢经历到上帝的引导跟带领上帝的赐福也一样会临到，继续的临到他们。那只要人真心的回转这是上帝所要他们的，就是回转来归向神这也是这个约珥书里面的一个主旨跟目的里面要谈的。那里面有信息就提到什么东西呢？提到 一直会提到耶和华的日子，那出现的大概是11次，出现在卷书卷里面。那从里面就讲到耶和华上帝的审判，那审判完之后呢，上帝就讲到他的拯救，提到耶和华的拯救。那里面一直呼吁他们要什么？归向耶和华，回转来归向他。所以在这个回转里面，所以刚才就讲到那两个字，悔改。所以也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不单我们要悔，有悔意，我们也要改变。所以我们不要只有悔而没有改，所以圣经里面是教导我们，我们要悔改，我们要悔改，回转来归向神，是一个真心的里面来回转和悔改。好，那这个对于我们末世有启示的一个真理，所以以色列人必受这个审判，面对这个从这样的一个灾难的里面来看见。那么当他们受审判，列邦的这些人进入他们当中受审判的时候呢，那最终世上的列国也必受最后的审判。那在耶尔书的第三章里面就会提到，上帝不单审判自己的子民，上帝也要审判那一些邻近的列邦的这些国家，上帝的公义必然要彰显。所以对那些欺压以色列百姓的呢，上帝也要审判他们。所以因为上帝是公义的上帝，所以呢列邦列国也必然受最后的审判。那第二呢，就提到这个什么呢，耶稣基督的降世，成就上帝的作为，以色列的神是有怜悯有恩典的这位上帝。所以上帝就差遣他的独生儿子来为我们死，来预备了这样的一个救恩，有提到。所以第三方面呢，在敬拜的礼仪上里面就有提到有关素祭和奠祭这两样在圣殿里面所进行的这些献祭的礼仪的部分。那我们从这方面呢，提到这些东西都要断绝。为什么？当蝗虫之灾来的时候呢，这些的素祭跟奠祭所要用到的这些的材料都被攻击。所以从这边就让我们思想到有关敬拜方面，我们在敬拜方面我们应当怎样。那在改革中里面呢，我们特别是注意到整个敬拜的里面，圣经约翰福音四章告诉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所以耶稣对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说什么？你们敬拜上帝不在这个山上，基利西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而不是在地点。也就是说，因为神是灵，所以你们拜他的必须要用心灵和诚实。什么是心灵？就是在圣灵里面我们去敬拜这位上帝，因为上帝是看不见的。那用诚实的里面，真诚里面就包含了有这个真理，就是用上帝的话。那这在改革中的里面呢，那么圣灵本身也就是真理。所以在整个敬拜当中，你一定要有上帝的话也在里面。那这是在敬拜的里面呢，礼仪方面我们需要有一个心灵的觉醒，跟让我们去明白有关真正如何来敬拜我们的上帝。那面对现今的苦难呢，从耶尔书里面看见的苦难，也看见我们现今我们本身也面对一些的苦难。那有时上帝就在这个时代里面兴起一些苦难的时候呢，这些苦难对我们有些什么提醒，然后要我们做什么，也做悔改的工作。那最后呢，就是说在基督里面引领整个历史的过程当中呢，那圣灵是借着圣灵来浇灌众人。那当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之后呢，五旬节的时候圣灵就被赐下来。圣灵赐下来是做什么呢？做的就是圣灵的工作，就是要施行救恩，施行救恩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凡被拣选的，圣灵就在我们身上来动工，然后达成救恩，然后还要更新我们，更新我们。所以耶尔书对末世启示的真理就包含在这边。好，那我们就要从这边里面去看。那耶尔书第一章里面的信息呢，就提到整个一个蝗虫之灾。那蝗虫之灾里面就提到什么呢？他一直用重复的手法，用男子，然后就用马扎，然后做羊蝗虫，还有这个茧虫来比喻这一个的破坏力。那么第一章的里面呢，就给我们提到什么东西？他说第四节里面，那第二节里面我们先看第二节，圣经里面第二节，他说呢，老年人啊，你们要听这话，这地所有的居民啊，你们要留心听。他说，在你们的日子或在你们祖先的日子，曾有这样的事情吗？什么事情呢？就提到下面的，他说，你们要把这事传以子孙，子传以孙，孙传以后代。第四节就说，茧虫剩下的蝗虫吃了， 蝗虫剩下的男子吃了，男子剩下的马杂吃了。所以在这些里面呢，就是讲到男子跟马杂是一种很幼小的，大概幼虫，就是蝗虫的幼虫，五周，它只是爬行，只是跳跃，但是呢，成长之后，二周之后呢，它就成为一个蝗虫，啊，最后就是成为这个茧虫，哦，是那个的破坏力最大的，哦，因为它们能够做什么？能够飞行，哦，能够飞行。所以这边就用这样的一个形容说，这个要到来这个蝗虫之灾呢，哦，有这样的一个破坏力。啊，当然在这样的一个蝗虫的背后呢，还有更有一个属灵的一个，啊，一个警惕要告诉他们，就是有关，哦，好像这个蚱蜢一样的那种军队的那个脸孔的这些人，要从北方而来入侵到他们当中，哦，那这就是预言到将来他们要面对的就是这一个巴比伦的一个进入到他们当中的那一种的破坏力，哦，的那一个破坏力，哦，所以他们就讲到有关这些虫，男子马杂跟这个蝗虫，哦，那他们的形成过程就是说，那从一个的一波又一波的里面呢，就给我们看见呢，其实他们的那个破坏力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的，哦，上帝就用这样来对他们说话，哦，那么第一章的信息里面呢，哦，那么他就提到说，当这些来的时候呢，哦，那么第九节说，数据和电击都要从耶和华的殿里断绝，那蝗虫将在圣殿中，哦，这个祭祭的礼仪方面的断绝，哦，那么大众会哀嚎，为什么呢？所以他们就约珥就告诉他们说，第一，你们要披上这个麻布，麻布是什么呢？就黑山羊毛制成的一种粗布，用来做什么？丧服，哦，好像以前，啊，我们比较旧一时代，当有人去世的时候呢，要穿那种孝衣，孝衣就是用麻做的一种，哦，麻布表示一种哀悼的一个意思。那这边又提到什么幼年的丈夫，那以色列女孩子在小时候就许配给他们的丈夫，那还没有正式的出嫁，他说他们要哭号，为什么这些要哭号呢？哦，因为就是什么，当这些的灾难来的时候，哦，那么有关这个数据，数据就是用植物方面来做祭物的一种献祭，包括细面油跟盐跟乳香这些东西，所以蝗虫一来的时候呢，就把这些田场呢都把它什么毁坏，以致他们不能够用这些麦啊面啊来做这些的东西来作为素祭来献祭。那奠祭是说什么呢？以酒为祭，那这个酒呢，有他们用什么酒，有他们用葡萄酒等等，这些也都是从一个农场农作物里面拿来做的，所以这些当这个啊蝗虫来的时候也产生破坏力，以致使到这些葡萄都不能够出产，哦，所以这些呢，哦，都每早晚要献的，哦，就会怎样？就会断绝。那田野荒废，土地也荒凉，五谷都毁坏。那五谷里面就提到什么？新酒跟油呢？五谷、新酒、油是圣经中重要的三种用语，代表当时的一个农产品。那第三节的时候也重新会出现，上帝会重新恢复，使这个五谷、新酒跟油呢重新的有这个生产。所以这三样东西是在旧约里面，哦，一直提到出现，很重要，很重要的一种的农产品，哦，那么农夫修理蒲团的都要哀嚎，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农舟都受到什么破坏，很严重，很严重的破坏。那第一章里面还有提到什么？所以要束麻布呢，要表示哀悼的一个仪式。那圣经说什么呢？哦，他们要怎么？要禁食，要禁食，哦，那么悔改，存作谦卑的心，那也要他们有筵束会，就是停止一切的工作，专心来寻求神的一样。这样的一种的聚会，这样的一种在当中哀哭哀掉的一种的聚会，哦，呀，所以这边就先知对祭司的呼吁成为各样身份的人的呼吁最高，为什么？当时祭司就成为整个上帝发言人的一个代表，除了先知之外呢，上帝就透过在圣殿里面服侍的这些祭司，这些祭司要成为什么？神的代言人来对他们说话，哦，所以这个祭司就成为他们的一个身份当中最高的一种的神职人员，要来宣布有关上帝的这些的审判。当这些祭司他们哀号的时候呢，这些的时候呢，上帝就说要他们什么，哦，要披要束麻布，要禁食，要有这样的筵束会，呼吁整个人民都悔改来到上帝的面前，哦，那所以蝗虫与耶和华的日子有些什么的关系，这边就出现的就是有关耶和华的日子呀，哦，所以这边就提到有关那日子， 那日子是什么时候呢？那旧约时候出现的之后呢，他也预表到在将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的那一个日子，那个日子，那个时辰。那么在当时里面呢，就透过在历史当中神介入这个历史的时刻，就透过很多很多的一些的灾难，所以就是透过这些的天灾、蝗虫的入侵，还有呢，神在幼发拉底河的那个加基米的一个战役，这是耶利米书46:2-10当中，上帝也介入在当中，那么也可以指作耶稣基督的再来，还有世界的终结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在新约也有出现有关耶和华的日子，那个是新约书就出现的是主的日子，主的日子，特别在彼得后书就有提到主来的日子会是怎样的一个日子，那所以这两个日子有两方面的，第一个是神完全得胜并且惩罚这个仇敌，所以对耶尔书旧约里面所提的日子里面呢，就有提到说从北部而来的这些的军队，那么我们的新译本是讲到从北部而来的人民，所以这个也可以指向以后呢，大概主前580多年的时候呢，从北方进入到南国占领这个耶路撒冷圣殿的这个巴比伦人，就从北方而入的这些人，最后呢，神也要惩罚这个仇敌，所以巴比伦最后也被波斯来灭掉，这些希腊来灭掉，这些东西，还有他赐永远的安息跟永远的福分给他的子民，只要当我们回转的时候，我们能够在神面前享受安息，所以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的时候呢，我们就得以脱离这个败坏的身体，我们就能够享受永远的什么得赎，就是我们身体得赎的日子的到来，所以那时候我们就能够享永远的安息还有永远的福分在那个永恒的当中，所以这些都带进一些的有关这些的最后耶和华的日子或者主来的日子里面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存在。好，那么第一章里面呢，先知就向神求告的时候呢，来到最后的时候，当你注意看这边的时候，19节，他说：“耶和华，我向你呼求，因为火吞灭了旷野的草场，火焰烧尽了田间所有的树木，田野的走兽也向你发喘，因为溪水都干枯了，火吞灭了旷野的草场。”那为什么讲到蝗虫的时候呢？为什么会把它形容成好像个火一样？所以当蝗虫灾一来的时候呢，不单这些的农作都要被吃尽。这边就形容像一个火一样，那这个火一样呢，就让我们思想到什么东西呢？描写一种干旱，不单当时会有可能蝗虫之灾，也有可能预言到有一个干旱要到来，那个干旱的时候是没有雨水，那很干，连地都干裂的时候呢，就形容到有关这样一个干旱的天气，那干的天气人就想到什么，有这样一种灾种好像火一样的那种的热度，那这个火就让我们想到彼得后书的3:7-12里面，彼得说什么？那将来呢，主来的日子里面，必然有一场的这个大火。那这个大火不是我们人间可以想象的那一种的火，那火那个是一个怎样？他说连一切有形质的呢都要被消化，的那一种的火，所以非常非常的一个就是神审判的一个火，那就是主来的日子的时候所要发生的这些。然后发喘就是一种渴望切慕的一个意思，所以他整个大地的生气都已经毁坏了，这时候人和动物只能够什么指望神，所以当面对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呢，第一章在提到有关这样的一个毁坏要到来的时候，第一章结束的时候他就告诉人民说，我们应当怎样，有什么指望，我们能够怎么样的来指望来等候神，所以当耶和华的日子来的时候呢，他就用这样的一个蝗虫的时候叙述的时候呢，新译本采用这个名，有一对人名，所以不单是指说一个天灾的一个破坏，也可能是指的一种的人名到来做攻击的工作，所以它不是一般的时间观念的限制，而是指到现在的事情，不久将来都要发生的一个事情，所以现在的重点是在耶尔就借助这个王灾呢，宣告有关上帝审判的一个临近就要到来了，这样的一个灾难，那这种灾难呢，不单预表将来的审判，也对当时的人有更现实的一个意义，所以对他们来讲蝗灾他们都经历过，特别是那些 从埃及出来的这些，所以可能他们的祖宗啊什么有曾经跟他们的子子孙孙有谈过，当他们出离埃及的时候呢，上帝就透过第八个灾害，就是这个蝗灾临到这个埃及。但是在歌商地的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在那里却没有，所以他上帝就用这个蝗虫之灾在埃及里面来攻击他们的这个农作物之神攻击他们所以它造成那种破坏性呢，就使到人呢都想想当时的那一种的情况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毁灭性的重要的里面，使人想到饥饿和死亡，因为农作物都没有掉的时候，人就会产生在这样等的失去农作物之后呢的产生的饥饿所以他不意他的人民就赶紧要悔改，所以你们要回转等等这些就出现向耶和华呼求的这些的字也就出现了。所以你就会看中蝗虫之灾来的时候呢，他们就是这样二章三节就开始他就形容他们前面如火烧灭，第二章开始就提到这个灾害怎样，后面如火焰烧尽，所以他来的时候呢，未到以前地如好像伊甸园一样很美的，但是他来了之后呢，从一荒凉的旷野没有一样能够躲避他们。所以蝗虫大军一来的时候就是很少，整个大地就是这样，所以他们来的时候就把田间的这些农作都能够把它吃尽，所以很快的是来的时候很这样，好像一个大军一直这样冲过来一样是非常非常的严厉这个是第一个。那第二呢，他就形容呢四到五节说他们的形状如马，好像马一样，所以你看他们的形状很像奔跑如马兵，他们很快的，他们没有君王带领他们，但是他们成群结队却很有秩序的朝一个方向就是上去在山顶奔跳的响声如车辆的响声，所以他们飞的时候翅膀发出的声音呢，就那一种的声响，好像车辆的响声，又如火烧翠凯的一个响声，好像强盛的民摆阵预备要打战所以他们来的时候那一种的带作那一种的声音带过来。还有呢，他们如勇士奔跑很快，又像战士呢可以爬城的 OK， 各都步行步乱队伍，向着一个方向一直跑，彼此不拥挤，各向前歧路，直闯兵器不偏左右，所以他们奔上城，数上这个墙，爬上房屋，进入窗户，如同盗贼一样，到了说很快的。所以那一种的破坏力，你看不单是龙舟，连这些的建筑物城墙房屋进入窗户等等呢，所以这个是悦耳的一种的形容。那你可以想象说，当那个外来的军队进入的时候呢，也攻打他们的时候，也一样的攻打他们的城墙，进入他们的房屋，做这些破坏的工作。所以他都有一个预表在那一边所以耶和华的日子是怎样的日子呢？他说非常可畏，谁能够忍受得住这样的一种的审判都要到来。所以当我们看见的蝗虫要被警惕，我们不够明白神的心意，继续得罪神卑劣的时候，他要兴起一个末世性的大军，比蝗虫所带来的灾难更可怕那在我们的启示录里面也就有这些预言，哈米基多都大战啊等等，这些彼得后书三章里面所预表的这一个的火焰等等，这些这些都是末世的一个灾难要来到的这一些，所以他带的灾难呢比这个蝗虫之灾是更可怕的更可怕。那从这边呢，我们就可以思想到，他说他蝗虫的形状好像预备出战的马一样，头上戴的好像金冠冕，脸面好像男人的一个脸面，那有人就形容说这个是巴比伦他们的人的形状，就大概是这样，很像那个马的脸，很凶悍的一个巴比伦人这样的一个那么得罪的时候呢有什么的盼望？那十二节耶和华说，现在虽然如此，你们仍要全心全意以禁食哭泣哀号归向我，所以你们要撕裂你们的心肠。所以很多时候在旧约出现的时候，当他们披麻蒙灰的时候呢，他们是撕裂他们的衣服，表示那种哀号哀哭在里面。那上帝不要他们撕裂他们的衣服，没有用那不过是外表的，上帝要他们什么？要内心的一个什么？撕裂你们的心肠这个要表示内心真正的一个悔改，然后要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并且有丰盛的慈爱，随时转意，不降灾祸。 啊，当你读到随时转移的时候，一个字眼你们会出现是什么？耶和华后悔。旧约圣经里面常常出现这字，耶和华后悔。啊，神会后悔吗？会。为什么要讲耶和华后悔？那后悔不是他是三心两意的人吗？啊，耶和华后悔。啊，这个字就出现。啊，我们就要特别来提到有关这个方面。这边想到他有恩典，有怜悯，这是神的信实里面。哦，神不改变，不轻易发怒。哦，有丰盛的慈爱。啊，随时转意。当我们有时读到这边，是了，我们的上帝是常常改变的咯。哦，有时候上帝要降一个灾，忽然间圣经说，当人悔改之后呢，上帝就什么后悔不降这个灾。啊，为什么上帝后悔？那上帝，你是常常做错事的上帝，你定下一个东西之后，那为什么你会后悔？那我们要很注意这个字的出现，你要怎么去解释有关耶和华后悔这样的一个事情？耶和华会后悔吗？那你看这个经文里面就出现了，哦，民数记已经告诉我们很清楚，他说神非人必不至说谎，也非人子必不至后悔，他说话岂不照作行呢？他发言岂不要成就呢？就讲到上帝的属性，上帝是什么？我们常唱的一首诗歌是什么？你的信实何等伟大。什么是信实？就是上帝所说的话，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那既然上帝是信实的，为什么旧约圣经常说耶和华后悔？上帝你做错事啊，对不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哦，那你看这两个例子，我很有趣，我很喜欢这两个。撒母耳记上十五章跟二十章，单单几节圣经里面，啊，那第一个他说什么？撒母耳说，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说谎，也不后悔。因为他不是是的，他绝不后悔，啊，出现了，那矛盾就出现。那撒母耳刚刚讲完之后呢，撒母耳就对扫罗讲，为什么？当扫罗等撒母耳来的时候，等得等不及的时候，他就自己来做献祭。所以当撒母耳来的时候，撒母耳就很不喜悦，就跟他讲了这句话。讲完之后呢，哦，当扫罗离开之后呢，撒母耳就什么？那撒母耳直到死的日子，再也没有看见扫罗，撒母耳为扫罗悲伤，因为什么？耶和华后悔了。刚刚讲过大能者不说谎也不后悔，为什么接下来几节经文就出现耶和华后悔立扫罗为王？那你在读到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就突然出现，哎，矛盾了。那我们怎么去解释？怎么去解释耶和华后悔这个字？那常常出现这个，哦，当上帝要把一个灾难降在一个地方的时候，尼尼微有吗？约拿书，那尼尼微他们的犯罪，所以上帝就差派了约拿到他们当中。当他们知道上帝的审判要来的时候，他们全国上到下都披麻蒙灰，都悔改。那圣经就说耶和华就后悔不降他所要降的灾降在他们的当中，有没有？那上帝定义所要行的，岂是像世人一样转来转去吗？没有。那为什么这边讲的忽然间上帝就后悔？那上帝啊，你做错事是吗？那你会唱，哦，上帝你是信实的，既然是信实，上帝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为什么旧约圣经常常出现耶和华后悔？我们怎么去解释？还是第一次今天你才听到有关这方面，我们怎么去解释耶和华的后悔？好， OK， 那从这样的角度里面，当你去解释的时候，你一定要对上帝的属性，上帝的属性是什么？是慈爱的。上帝也是什么？公义的。所以这两样呢一定是并行的，永永远远都是慈爱的上帝，永永远远都是公义的上帝。所以这两样呢一直在历史当中呢并行呢，而不会互相违背的两个本性，哦，两个本性，哦，所以他说这位慈爱的神又是公义的神，当他绝对赦免人的时候呢，他以他的慈爱来待人。那你今天想尼尼微的事情，上帝是慈爱的对不对？也是公义的对不对？那尼尼微为什么上帝要审判他们？因为他们犯罪对不对？犯罪的时候呢，你就在上帝的公义里面，他不能够允许罪恶的存在。那当他公义施行的时候呢，他的慈爱也并行，就是说上帝的心意要他们做什么？悔改。所以当上帝差派约拿去的时候，约拿跟他们讲的时候呢，从上到下都披麻蒙灰悔改的时候呢，在公义要施行的审判当中，也慈爱也并行，就是当他们悔改的时候呢，上帝在他的属性里面 也他的慈爱里面也就彰显。所以上帝呢，就什么就不将所要降的灾就降他们，因为他们悔改。那这边就想到悔改说，诶，上帝你不是说要审判他，为什么你会悔改呢？哦，因为上帝的本意是什么？他是慈爱的。哦，但是上帝慈爱的话，并不会因为你犯错，上帝就盖个眼睛，没有。他公义一定要彰显，一定要施行审判。只是当人犯罪的时候呢，你悔改之后回转的时候呢，上帝的慈爱就什么彰显，这个是他的本意，本意就彰显。所以这边就提到，当他们悔改的时候呢，上帝的本意本性就是他的慈爱就彰显在那边。而这位上帝不是那一种公义到什么一直要砍砍杀杀的那一种，不是。只要你真心悔改的时候呢，他的慈爱就彰显。所以当他从慈爱转向公义来待人的时候呢，这个叫审判，公义的审判。当他以从转审判公义里面转回到慈爱的时候，待人的时候呢，这个是什么？就是上帝的慈爱的彰显。所以从人的角度里面看，因为在解释圣经的时候呢，他用那种什么凝人法，就是用好像人能够体会的那种手法来解释的时候呢，就用了这个字眼叫做后悔。好像当我们做错事的时候，我们会后悔一样，用这种来比喻，哦，比喻，哦，但是这个不是一个很好的字眼来形容上帝呢。本来他要把这个灾降下来的时候，当人回转的时候呢，他的慈爱彰显的时候呢，有一个更好的字眼，所以，啊，翻译家就用这样的一个后悔来形容，拟人法来用这两个字来形容，形容上帝，哦，所以这样的一个字就出现在我们的圣经里面。所以当你看这样的时候，我们要常常把这样的一个慈爱跟公义的一个上帝的本性、平衡的本性来解释这样的事情。哦，yeah。所以当耶和华后悔后悔的字眼出现的时候呢，你也只要想到说，当上帝要施行审判的时候，公义先彰显，彰显之后呢，上帝的心意的本性里面呢，就是要什么？要他们去悔改。所以当你想到这里的时候，我要你们想到创世纪的时候，当上帝要洪水灭人的时候，圣经说什么？神后悔造人在地上。那如果神后悔的时候呢，就说好像如果你刚才讲回来，上帝后悔做错事了，对不对？那洪水灭了之后呢，为什么还要留下，还要造人在地上？就不要造了，对不对？因为你后悔造人了，那就不要造了。那为什么上帝还存留我们啊？包括我们现今我们还存留在这个世上，为什么呢？因为上帝的慈爱还是彰显在那一边，哦，但是他的那个公义的彰显，当那个洪水要毁灭的时候，因为圣经就形容人终日所思所想的尽都是罪，所以那一代的人去世之后呢，那上帝就兴起了什么？挪亚一家。那从这个一人之家呢，从那边呢，那个人口又再从那边去增长，哦，但是如果你想到耶和华后悔造人在地上的时候呢，那个就形容那个后悔，不是，你要用上帝的公义的彰显之后呢，也有上帝的慈爱。那神造人在地上的本意是什么？按他形象样式造人，要他们去什么？管理天上的、地上的、跟地底下的这些的百物，从这样里面去看。所以你每次解释神后悔的时候呢，你就要用公义跟慈爱两个平行里面来看。人犯罪，上帝一定要在公义里面施行审判，哦，施行审判。但是当人真心悔改的时候呢，上帝就什么？以他的慈爱来宽待他们，呀，就不降所降，要降的灾降在他们的身上，哦，那就是形容解经的时候就用这个后悔，这个上帝就后悔不将他们所要施行的灾降在他们当中，呀，哦，呀。所以上帝的那一个行动不是因做人而这样的一个他的本意就换来换去，而是这两样事情，公义跟慈爱的一个并行，哦，的一个并行，可以吗？呀，江顺，
我们明白这个转换是慈爱跟公义的转换，
但是转换时候呢的条件是人必须要悔改。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对，对。
那么这个是一个上帝本身自己的宣告。
嗯。
那么后来上。
去行事的时候，他又靠着这个转换来，本来是应该定罪，他就赦免了，他应该审判，本来定罪应该赦免，本来应该赦免的他去审判，这样会不会违背他？
没有违背，又再回来，哪里说的？上帝不以有罪的无为罪，这个是什么？公义，对不对？公义一定要彰显，因为罪的存在。所以当上帝要施行审判的时候，人悔改了，圣经就说什么？神是有什么？有丰盛的慈爱和怜悯，对不对？所以当人悔改回转的时候呢，在上帝的本意里面，就是什么？他的慈爱就彰显了。所以不是因为上帝要降，然后犯罪又收回，那收回之中是说人有那个悔改，那他的本意是说上帝的慈爱要临到这个人身上，但是人就走偏差了，对不对？那走偏差，上帝就警告来的咯，这个审判就要来到了。所以当你一转回的时候呢，就跟原先上帝的慈爱的那一种的本性是在那边，是慈爱是公是在那边，还是在那边，只是当你一走偏离的时候呢，上帝的公义就要彰显，就好像爸爸一样嘛，对不对？如果这个爸爸一直讲慈爱慈爱的话，没有公义的话，孩子做错事你都不管不去看不上，那孩子一直偏离啊，对不对？但是你要怎么使他回转？有时候你需要鞭打他一下，对不对？管教，当你还没管教的时候呢，他就回转的时候，你的本意就是说什么？你希望他好，而不是要他走错路，对吧？所以就是那个本意就在那一边，慈爱的就彰显在那一边，上帝的本性上。所以不是因为说上帝定义要施行审判，忽然间就后悔了，哇，为什么你做事转来转去？其实不是，他的本意的第一个是慈爱在那边，但是当他的子民转歪的时候呢，他要他们回转的时候，公义要彰显，我要施行审判，如果你不回转的话，当他们真心回转的时候呢，他本来的心意就是上帝是慈爱的，有怜悯的，守约施慈爱的上帝，就是他的那个本性又在彰显了，在彰显了，所以他就不将他的灾降于他们。当人真心回转的时候，所以对那个没有错，上帝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所以有罪的人是根本不能够站在上帝的面前，所以你用这个好像形容在我们身上，就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们每个人，甚至到我们今天呢，我们还会犯罪吗？我们会。那如果上帝要计算我们的恶的话，是没有一个人能够站在上帝的面前。罗马书三章就告诉我们，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所以世上根本没有不犯罪的人，圣经很清楚跟我们讲。所以上帝在他的本性里面就是他的慈爱，就是因为这样的慈爱呢，从创立世界之前就在耶稣基督里面就拣选了我们。所以因为蒙拣选的人，上帝一定保守你，永不失脚，对不对？这个是他的慈爱里面的彰显。但是有时我们会犯错吗？我们会犯错，上帝就要施行一些的什么管教在我们身上。所以当我们回转的时候呢，上帝的慈爱还是在那边扶持我们。所以这两个你一定要并行里面去解释有关上帝的后悔，上帝的这个后悔，而不是说因为上帝做事情就是转来转去，没有定向的，今天吹这边他就靠这边，或者吹那边，不是，不是。所以这个是用一种拟人法来解释，让人能够明白的。所以解经家就用这个字呢，解释这个字的时候就用耶和华后悔不将所要降的灾临到他们，用这两个字，所以不是很恰当的一个字眼，当你看到这字的时候，你一定要以这样的来解释有关耶和华的后悔，所以他是在他的本性里面是没有更改，他的本性里面属性还是慈爱的上帝，守约是慈爱的上帝，做错的时候呢，公义一定要彰显，因为神不能够容忍罪恶，但是当人回转的时候呢，他的慈爱又在彰显在那边，就是跟他本来的心意是一样的，所以根本是没有违背到，可以吗？ OK， 好，那第二章里面就提到这些呢，所以当他们回转悔改，有这个严肃会披麻蒙灰的时候呢，这些的时候呢，上帝的赐福就临到。怎么临到？他们说什么呢？他说呢，五谷新酒这三样很重要的东西，刚才所提到的，在旧约里面呢，被蝗虫破坏的畜产呢，重新他就要怜悯他的子民，让这些重新的什么，就有这些的畜产又再继续的恢复。这个就是上帝的什么，又是讲到他的慈爱的一种的彰显。 啊。那从北方而来呢，这北方通常都是从东部或者南部来的，那这是有可能是指北方而来，或者从北方来的毁灭性的敌军，那这就会我们讲到预言里面所提到的巴比伦啊，这个地方的敌军。那他就说提到这些东西，当他们回转的时候呢，上帝要把这些的这些的灾难呢，把他们吹到什么地方？干旱荒废的地方，那可能把他们指向，把这些蝗虫呢，把它引到这个犹大南方的一个沙漠。那这不能沙漠之后呢，哦，要把他们什么？哦，丢在那个东海。东海是指什么？所以从以色列人的地图的里面你去看的话，哦，就说以色列人耶路撒冷的东边呢，就是这个是叫什么？死海，哦，就是他们的死海，哦，在这边。刚才就提到那个北部亚述帝国，哦，跟巴比伦，哦，亚述跟巴比伦啊，跟巴比伦，所以这些都是他们北部的时候呢，对犹大人他们的这个军队呀，哦，那第二方面呢，他又说什么呢？要把他们吹向西海，西海是指哪里呢？就是西边，就是这个地中海，哦，那意思就提到什么东西呢？哦啊，这些啊，提到这个。蝗虫呢，上帝就把他们引到沙漠，把他们丢在这个死海跟地中海里面。当这些尸体一丢在里面的时候，蝗虫死掉的一大堆死掉，它就有臭气上升，腥味腾空，就是第二章里面所要形容，十八节里面形容的这些，所以蝗虫的尸体在海中腐烂的状况，一死了之后呢，遍满这个海面上，所以尸体腐烂的时候，一被太阳晒的时候呢，那种尸臭就产生了，啊，就形容这样的一个东西。这是在第二章里面十八节里面讲到上帝当应许他们的时候，他们愿意悔改的时候呢，上帝要为他们来刑罚这些的啊，有关啊蝗虫之灾啦等等的这一些哦呀，所以你就可以看见这个啊呀 ，OK， 所以上帝的应许继续要说什么呢？哦，上帝要怎么赐福补助蝗虫所造成的损失呢？让百姓知道上帝就在他们的当中，啊，第一，上帝说他要补还，他要赔偿，他们要偿还，这些的意思就是你们失去的上帝要继续还给你们，继续要补偿你们，啊，条件就是你们要真心的悔改，啊，真心悔改。所以那一年所赐的，啊，所以蝗虫不止一年，可能有很多年曾经发生这样的蝗灾，所以这里就记在上帝应允他百姓的祷告，最重要的不是神的应许赐福，而是与神怎么恢复关系，与神的同在，哦，跟神恢复关系。所以悔改里面就常说，你要悔，有悔意，你还要改正，哦，这两个字，有悔有改正。所以呢，之后呢，在第二章的时候，下半段就出现了这个呢，有关赐下这个圣灵的浇灌的一个应许。他说，就在幕后的日子里面呢，哦，神要赐下这个圣灵的应许。这个甘霖就是从到下上到下的赐下来的，哦，更大的福气赐下这个圣灵。那对象呢，他说不论男女，不论老年人，不管少年人，不管仆人跟使女，所以圣灵被赐下来的时候是不分界限的，哦，所以使徒行传记载了四次圣灵被降下来的记录。那第一次是在第二章，在五旬节的时候，在哪里？在耶路撒冷，哦，在耶路撒冷。那第二次是在使徒行传第八章，是指到在哪里？撒玛利亚，哦，腓力将撒玛利亚传福音的时候，那圣灵就浇灌下来，哦，那第三处的地方是在哪里？十四章讲到哪？谁？讲到哥尼流，哥尼流是一个外邦人，外邦人，所以圣灵就降临在他们当中。第三次的记载，第四次的记载是谁？在使徒行传第十九章以父所的时候呢，保罗来他们当中的时候呢，是什么？施洗约翰的门徒就把那些旧约时代的那些人把他们什么洗进耶稣基督的身体，哦，这是直到圣灵有四次的降临在他们当中，当他们祷告的时候或者保罗使徒为他们按手的时候，圣灵就被赐下来。所以这是在使徒行传里面有四处的地方直到圣灵的一个降临。所以你看见不单在耶路撒冷，使徒们在外邦的国家，在撒玛利亚，还有在哥尼流，就是外邦的家，所以只是说不分种族，不分界限的，哦，不分界限的，所以包括仆人也好，使女也好，哦，所以在腓利门书里面呢，那么这个腓利门他的一个仆人偷了东西逃跑之后， 保罗写了腓利门书劝勉他接纳这个在主里面的弟兄，保罗不称他为什么奴隶，因为这个奴隶偷了他主人的东西逃跑了，他就写信给腓利门说，你要劝勉这位弟兄，你要盼望你把他挽回回来。所以什么？有仆人有使女都信主，当圣灵浇灌的时候，所以圣灵施行在人身上是不分种族国界或者任何的身份，当我们真心悔改相信之后，圣灵施行救恩在人的身上、哦、是不分这些种族界限的、哦、这些。所以他就预言到有关这个圣灵要被浇灌下来。那圣灵浇灌下来什么呢？让我们与上帝有亲密的关系。所以圣灵来的时候呢，圣灵不单施行救恩在我们身上，圣灵还内住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什么保惠师，所以他就要永永远远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圣灵就在我们心中来做带领做引导的工作、哦、这个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呢，给他们有什么预言，有异梦，有异象呢？这是在历史当中启示的一个媒介。那早上张圣牧师就有提到有关这个圣灵的充满等等这些。所以过去的时候，圣经还没写成的时候呢，上帝就借着预言异梦或者异象来对他们说话，来印证使徒们的这个身份，来印证他们所要传讲上帝的话语。但是圣经被写成之后呢，上帝就不再需要有这些预言异梦异象等等的这一些，而是什么？上帝话都记载在圣经里面，再没有其他的启示能够高过我们这上帝的话，就是圣经。所以一切我们就要回到上帝的话里面，这是我们最高的权威。所以这边就应许到圣灵的一个降临、哦、那这边这一段是一个核心、哦、他就讲到上帝的报复或者上帝的报应对那一些什么灾害等等这些东西。那新译本里面就把蝗虫之灾比一个民族要来到，所以他就宣布呢，各国人民因其罪行而将要被带到约沙法谷来受审判、哦、受审判。那并只需要临到他们的审判呢，卖人的将要被卖，那边就使用什么哇、哦、他们可以用妓女来换孩童等等这些东西、哦、就是当外国的时候。所以当我们从历史的角度里面去看，以色列人就是这样。那其实以色列人为什么会遭遇到这些东西呢？那摩西五经的时候呢，就在这个生命记里面，摩西就有告诉他们、哦、当你敬畏上帝的时候呢、哦、这些的福分就要临到你们。所以当时呢，他们来到示剑这个地方的时候，站在前面的时候呢，有两座山，一座就是基利心山，就是后来撒玛利亚人在山上建圣殿的那个基利心山，另外一个是什么？以巴路山。所以这两个山呢，基利心山摩西就把它分定为是一个神赐福的山，就叫十二个支派当中的六个支派你们站在这个山，那叫另外一个支派呢就站在以巴路山，就以这两个左右来做分界线。做什么呢？那他就说，如果你们谨守遵行神的话，这个祝福上帝就要祝福你们，有什么什么的五谷啊新酒啊等等这些东西啊，你们就享受这些的产业。上帝就提到这些的赐福的话，他说当你们如果离弃神的话呢，就对以巴路山的六个支派对他们说，这样的一个咒诅必然领导，那咒诅里面就好像说你们要被什么、哦、被抛到天下万国中，被抛来抛去，那么呢你们的尸首必倒在旷野，倒在各处的地方，有老鹰飞下来来吃你们的尸首这些。那从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看，不然他们亡国之后呢，那后来就是主后七十年之后，他们亡国之后呢，他们就是被卖到世界各地去，那就以色列国就灭国了2000多年的时间。那经历什么呢？还有强权等等这些呢，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希特勒就杀了几百万的这一些的犹太人，把他们放进那个毒气室里面，把他们去做科学试验等等，就像圣经里面所形容，他们的尸首就倒在旷野，有飞鹰来吃，他们就被有人拿什么抛在天下万国中，被抛来抛去，因为没有国家、哦、就亡国了这些。然后摩西在讲完之后呢，生命记28章30章的时候就开始有一个祝福，但是当你们回转的时候呢，上帝要使你们回到自己的国家复国、哦、这些那这些应许呢，就在1948年5月14号以色列回到他们的地方重新的什么建国，又成就了在旧约里面生命记的一个预言的一个应验，直到今天、哦、 所以上帝就使他们在当中走，也应许他们，他们不再被什么被赶散被怎样。所以他们进去之后呢，还有六日的征战等等，阿拉伯国家一直要占领他们，但是都不能够成功，因为上帝保守着他对以色列人的应许就在那边，直到今日。所以我们要看见他们这些东西。那对这些外国人呢，侵占这个以色列人的呢，上帝也要施行他公义的审判在他们当中。哦，所以也从犹太人当中呢来警惕外邦人，哦，他们不悔改的话，他们也一样遭受这些的命令。所以上帝是什么？公平的一位上帝。哦，以色列呢遭受的这些的灾害，外国列邦也要一样遭受这些灾害，如果他们呢没有什么归向上帝的话，哦，所以一样的。所以神的报复是很精确很精准的，这一些在说我们从历史的里面，哦，所以审判的信息是神公义的，欺压的人要被欺压。所以在整个第三章的信息就特别针对外邦来讲，他的邻近国家等等，当你们把这些人你们来占领以色列人的时候，我的百姓的时候呢，上帝一样的公义的审判也一样要临到他们。所以神用敌人的手来审判以色列人，管教他们，但神仍要追讨他们的外邦人的这些罪，尤其是当这些敌人仗持自己的能力，不知道神在背后掌权，因为神在历史的当中来掌权，神透过他们来管教他的子民。那管教他们子民的时候呢，其实也要让这些外邦的国家来学习功课，使他们也回转来归向神，就像尼尼微一样，虽然是一个外邦的国家，只要他们悔改回转，那上帝的慈爱也一样的会领到他们。那神或许会用灾难来管教他的百姓，但他的用意是希望我们跟他什么恢复关系，恢复关系。所以从约珥书里面你去看的时候，也看在我们身上。那今天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些的苦难，会遇到一些的问题等等这些东西。那有时候你要回想，那是否是上面我得罪上帝，是否我远离上帝，上帝用这样的一个方法我要使我回转。所以这方面我们都要去回想。所以以色列人应该怎么觉醒，不可以遵守律法而自满。所以他们常常还是一样以为说，我们有这些的律法，我们是上帝的选民，他们就很高傲。所以特别在罗马书的时候呢，保罗就特别对他们讲，第三章第四章的时候，他们说以色列人有什么，有他们有什么好，哦，他们说因为我们是亚伯拉罕子孙，我们有上帝亲自赐下来的律法。保罗说，难道你这样你就高傲吗？他说你们有算的什么，不过是上帝把圣言托付给你们，那是一样的。为什么呢？那旧约也好新约也好呢，我们都是什么因信而称义。所以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乃是什么因信而得的义。所以来到第五章的时候呢，保罗就是称赞这个亚伯拉罕，因为亚伯拉罕所信的神是死无变有，从死里复活的，能使死人复活的这位上帝。那亚伯拉罕也因作信，他因信而得到这个义。所以犹太人不能够以为他们有律法，他们是上帝的选民具有这个特别的 privilege， 没有，上帝一样的也给他们这样的一个什么审判。如果你不遵循律法的时候呢，你一样会受到这些审判。所以历史的事件不是指向过去而已，也包括现在，也包括将来，所以给我们能够从方面去学习。所以上帝的主权在整个历史当中的作为还是一样，还是一样。所以当我们读旧约历史的时候呢，先知书的时候，不是以为这些都已经是过去的历史，而是历史里面呢，以色列人受的教训也今天要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让我们得到警惕。所以要悔改，不要悔而不改，这个是一个今天要你们学。你什么都可以忘记，这两个字你不可以忘记，不要悔而不改，我们要悔也要改。那以色列人有悔有改吗？他们有悔没改，所以之后就会遭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那这次是以色列人接下来，所以他们遭到的问题。所以约珥书写之后完之后呢，这个是大概主前800多年。那么后来呢，722年的时候呢，北国呢，这个北国的这个以色列呢，就被这个亚述呢来占领。就占领，占领之后亚述就把一些外族人就把他们带到这个北国当中，那就是跟他们通婚之后呢，就生下了撒玛利亚人，这是当时的这个背景。你可以看列王记下第17章，你可以参考。那么约珥在犹大耶路撒冷对他们讲的这番话， 是在主前823到830年这段时间，但是呢300多年后哦，他们不会因为北国以色列呢被亚述哦攻占哦之后呢，他们受到警惕，而在南国最后586年的时候呢，就在列王记下25章里面的记载，那犹大国也一样的灭亡，所以耶尔德书对他们没有什么，所以就是有悔而没有改，所以最后他们就列入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被最后呢就被掳到这个巴比伦去，那他们就什么哦，亡国，那整个圣殿就被毁，哦，就被掳到这个巴比伦去，他们就在那边70年之后呢，但是他们上帝应许他们70年后再回到他们的国家，回到国家的时候圣殿就没有了，哦，圣殿就没有，哦，他们就只有会堂的一个敬拜，哦，就落入这样的一个情况，哦，这是以色列人他们的历史的里面就给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问题，哦，那查考耶尔书让你学到什么功课？悔改，就这两个字，要悔也要改，悔改，那这件事，所以我们看见历史的里面，所以上帝在历史的里面就给我们看见这些他们的事件，所以接下来我们会查考其他的小先知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也一样其他的问题，有时候上帝信几个先知好像越拿一样，不是对耶路撒冷的这些以色列人讲话，而是对什么外邦的地方的人讲话，上帝的慈爱也向他们来彰显，也透过先知来对他们说话，都有这一方面，所以你学到什么功课，什么可以忘记，这两个字不可以忘记，不单是在历史的里面，直到我们今天一样，你要悔改，我们不要悔而不改，一样上帝临到以前以色列人的经历呢，也可能有一天会临到我们身上，如果你悔而不改的话，因为你已经受了警惕，你还有上帝的话语被记录下来，你还有手上的一本圣经是我们每一天都可以读的，那如果你还不受警惕不受管教的话呢，那有一天当上帝的审判临到的时候呢，我们就像他们一样这样，所以上帝要我们有什么悔改，最主要是你要回转来归向神，而这个是一个真心的，所以上帝不要他们撕裂衣服，没有用的，你披麻蒙灰那个是坐在外面的，明白吗？披麻也好，撕裂衣服也好，这些都是外表的行为，上帝说你要撕裂是撕裂你的心，所以你的心态最重要，哦，是要回到你的心里面，所以心里面，哦，你一定要受到这些的管教，受到上帝的话语的一个什么，教导，哦，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从这样的一卷书里面我们能够得到警惕，所以你上完之后呢，你再回去看约珥书1章、2章、3章，你就比较对当时的情况有更深入的去认识，哦，去深入认识。那下一次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查考阿摩斯书。那阿摩斯是又讲什么？那阿摩斯是南国还是北国的先知？北国的先知阿摩斯。哦，呀，那我们再去看的时候，那上帝兴起他当时对北国他们说了一些什么话？阿摩斯呗。那阿摩斯里面也出现一样的话，是说也讲到耶和华的日子。所以这些都是在提到有关那个审判要来到，啊，但是阿摩斯很重要的一个句是说，当预备迎接你的神，啊，里面就有一句话就出现了这一个，啊，耶和华日子要到来，你如何预备迎接你的神，啊，你查考阿摩斯书的跟我们今天很有关系，为什么我们也是在这样的一个，啊，看见这样的很多时候所发生的这些局势的时候，你就觉得说，哎，跟耶稣马太福音24章预言的很靠近，很靠近了。哦，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但他说我们要警醒。所以阿摩斯书里面的话也告诉我们，你要预备迎接你的神，就是耶稣基督的再来的日子。什么问题吗？来，这是啊，
刚才其实他有问到那个悔改。上帝有没有就是在他的立场上做一些改变，就是说，不可以违背他自己的，属性，我们可以不可以这样说，是罗马书里面讲说罪的工价乃是死，其实那些人你犯了罪，你的工价其实是死，但是后面有那句话解释说唯有神的恩赐在耶稣基督里还是永生， 就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死，所以神从他的公义中转去慈爱，或者从慈爱给我们耶稣基督应着我们的审判，也可以说我们的审判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了。所以在这方面来说，神还是神，他并不改变他的属性，所以他也满足了神自己的要求或者是神的利益，所以他不改变，所以还是罪还是死，但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可以这样说吗？
因为从那个罪的里面，为什么耶稣承担我们的罪呢？刚好就讲说世上没有一个完全人，连一个都没有。所以你讲我们信了主，我们还有犯罪吗？我们会犯罪。如果上帝按照那罪审判我们，没有一个人将来能够站在神面前，没有。但是因为是在基督耶稣里，耶稣为我们死，所以他也承担了我们过去现在甚至将来你还没犯的罪，你看见吗？
所以我想提的是第一部分，是第一部分我们可以部分，第一部分是我们可以这样的解释说，神后悔了，其实他的属性不改变，还是要死，还是要死，他的慈爱、他的公义还在那边，但是神不改变，但是神，我们用那个词汇去描述神的转变，神后悔了，但是其实神不改变，神不 change， 但是他施行他的审判，但是耶稣基督承受了这个审判。是可以这样解释，但是我要问的后面的问题来了，因为那个是在旧约，一个在新约，所以旧约的人也享受耶稣基督的救恩，这是肯定的。但是我们有一个大原则，是说我们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是因着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引导，不然我们没办法甚至那位来寻找我们的耶稣。所以圣灵赐下使我们现在活在新约的子民是很有福气的，所以能够了解认识。但是旧约那个时代，圣经没有说圣灵赐下，但是圣灵有赐下给一些部分的特殊的但是所谓的这个大原则是否一样的不改变用在旧约方面，这是我想问的一点，就是说只有特定的人，那这特定人圣灵赐给他们的话，他们也不认识耶稣，但是他一般上的解释是说他们仰望那位要来的。但是甚至有一些人根本没有读过圣经，就打个比方，尼尼微人全程上校好像似乎是一个神迹，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因为圣经没有讲说少了几个人，圣经讲全程悔改，所以我们就相信全部人，不管他是有一千人、一万或者十万、百万，我们说他全程悔改。所以这样一个数目的人，他们有圣灵特别的赐给他们，仰望那一位要来的拯救他们，使他们得救，是这样吗？不改变吗？那个原则？
我先解释这个好吗？尼尼微有真心悔改吗？怎么知道没有？为什么？那红书我们会讲到，又讲到尼尼微，最后呢，在约珥书之后大概400多年后，这个国家也最后完全被毁灭掉。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犯罪。所以我就讲有悔没改。所以当时对当时来讲是这样。回到你的问题说，那么对这些人，他们仰望那位基督，他们不知道一位弥赛亚要来，对不对？但是对外邦的人，他们没有在弥赛亚的观念，对不对？可能他们所敬拜的神里面不懂哪一位，好像早上牧师说孔子，天啊，义大嘛，就是最大就是天，像那个祷告一样的一个问题，说对他们可能不懂哪一个，可能是卫士之神，就以弗所一样，卫士保罗看见的那个，他们心中可能有一个神的观念不一定。那么圣灵在旧约的当时被降下是在一些很特殊人的身上，而不是每一个人。除非到了五行界之后，圣灵降下就在住在他儿女们上。以前的旧约的人是在特殊的人身上，也神也可以把圣灵收回的。对对对，这样在当时。但是旧约的人很清楚给我们看说，他们仰望那个弥赛亚的时候，那对外邦国家尼尼微说，他们是因为人劝他们悔改，他们悔改，悔改说上帝的公义没有审判临到他们。那你讲他们得救吗？没有得救吗？我也不知道，我不知道，不知道。那么如果你从希伯来书来看，就是说我们转回到 对上帝的子民来看的话，那一开始呢，亚伯身上就已经仰望那一位弥赛亚。为什么呢？他信。为什么他信？他献上头身最好的，因为这样的一个献祭就代表耶稣基督将来的那一种的为我们的罪而死的那一种的献祭。那亚伯之后呢，其他人呢，那希伯来书在第十一章就讲了很多信心的文，他就在讲以诺啦，怎么跟神同行啦，马土撒拉啦等等，这些一直讲到很多很多的旧约的那些人。那确认这些耶稣基督还没来，他们怎么得救？是因为因信而称义。所以刚才所提的亚伯拉罕不是得救，不是因为他守律法，而是什么？他信，信这位上帝。所以因为信这位上帝是能够叫死人复活的，所以他可以把孩子带到摩利亚山上，要把以撒把他杀掉。当他心中知道我杀了之后呢，因为这个是你所应许说要从我的后裔兴起我的子孙，所以我杀掉之后呢，上帝你必定叫他复活。他心中已经有这个的盼望，所以他没有跟撒拉讲，带孩子上亚摩利上杀的时候，他没有跟撒拉讨论过啊。所以你看，但是他信。所以到了那个保罗的时候，保罗很清楚，保罗就写下来亚伯拉罕因着信，那位叫死人复活的上帝。所以这就是他称义的一个原因，而不是他因为行律法或者守割礼，所以对外邦的国家一样也好，就是说也是因信而称义的，在旧约里面，那么好，我们讲回来，那么他们探子要进入耶利哥的时候，那一个谁，那个妓女，对吗？他是外邦人，他得救吗？他得救。所以后来进去的时候，为什么他那个信心也后来成为什么？耶稣家谱里面他的老祖宗，因为妓女，上帝都能够使用。为什么？他信。所以不在你的身份，不在你的什么，而是什么？因为他们信。所以给我们看见也有外邦人得救的情况，在旧约里面都看到，他们都是因信而称义。所以耶稣基督还没来之前，旧约那天怎么得救，都是因信而称义。跟新约的时候，上帝没有换，没有后悔，一样的，就是我们也因信称义，只是我们有什么？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为我们而死，记载在四福音里面。所以对我们耶稣来世上的时候，我们这些人就有这部分能够从新约书信去认识到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那对耶稣基督还没到来之前呢，那些觉得他们都是因信而仰望那一位上帝，所以上帝就悦纳他们这种的信而称义。所以在新约旧约的人没有偏离上帝的那个，还是一样的原则，是我们都是因信而称义。那第二刚就回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提到的那一个什么圣灵。所以圣灵是施行救恩在我们身上。所以刚就回到说，当耶稣基督说是为他承担我们的罪，对不对？所以对以前那些人怎么样说，只要他们能够悔改，那耶稣承担我们的罪的是说，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是说我得救之后呢，我以后就不会犯罪，我们还是会犯罪。所以耶稣基督为我们死，所以神公义的彰显呢，就将一切的咒诅呢，就在都在这个十字架上，耶稣基督就为我们承担了这样的一个罪，看见吗？所以神公义的彰显还在那一边，那同时他的慈爱也并行，就只要你信的这些人呢，上帝就称我们为义，所以上帝不会说因为我们会犯罪，明天你可能会犯罪，上帝后悔为什么拣选你，没有，因为你的罪已经耶稣基督为我们承担，神应做耶稣基督为我们做的，使我们因信称义，已经在这个地位的里面，所以他的公义他的慈爱是还是在那边并行。所以因为他的慈爱，守约施慈爱，只要你信，你必定称义，上帝慈爱就在那边彰显，都回答了吗？
好，谢谢。那个就是说，总之因信称义这大原则下，在圣灵的感动引导人到救恩面前，所以就业没有什么说到太多这方面的因素。
都没有人是行为的，圣经里面就业里面没有讲到行为。
那肯定不是说在因信称义的推动力是圣灵本身，因为如果不是上帝寻找我们，我们不可能得救。所以就业也是使用一个大原则，但是因为就业很少提到说，因为不像新约因有圣灵的感动把我们引到施恩宝座前，使我们蒙恩惠得力量，这个是在哥罗西书所讲的，但是旧约很少提， 所以大原则还是一样，他没有什么特殊，就是说有一些人特殊，没有说
没有哦。所以当时圣灵赐下在一些人身上很特别很特别。若你看出埃及记，摩西当时候他的岳父就跟他说，哇，你这样半次不可以啊，你会累到半次，从早上到晚上你审判这些人民。他说明天的时候你叫上帝就吩咐摩西，明天的时候呢你叫那个支派的长老们都站在你的面前。站在他面前的时候呢，神就将摩西甚至说形容圣经，神就从摩西身上的那个灵呢，那个灵分赐给这些长老们，给他们有这个智慧，能够帮摩西来审断以色列人的这些问题，就从他身上的灵分赐给他们。所以那时候是上帝的主权里，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个上帝的圣灵赐下给他们，不是，而是有一部分的人呀，有部分的人。那么扫罗的话，圣经就说那个耶和华的灵从身上离开，当他交鬼的时候，他去问那些巫婆啊交鬼的时候呢，耶和华的灵就从扫罗身上离开，就有恶魔来他身上，你看见那一刻吗？所以上帝当救恩的时候能够把那些灵收回去，但是五行界圣灵被赐下来之后呢，就永远的在教会当中，就是我们的当中，而不会收回，直到永远。 OK， 哎呀，
这比较有点复杂
这有关系神学圣灵论，
是那个从扫罗身上从离开的灵，那个很多心派就说你行得不好，赐下的圣灵
心也不会，因为信业的话，你看这个约翰福音十七章，哦，耶稣的祷告里还有约翰福音十四章，还有约翰福音第六章里面，哦，他真理来，他就永远住在里面，永远与你们同在，哦，是不会离开的。啊，所以耶稣有。
的赎罪祭，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而且扫罗那时候的灵离开他，是那种是可以说是一种，他不是那个大原则这样，而且他也不是一个惯例，他是一个特例，而且特别的情况。
因为在救论论里面，神学救论论里面就有提到那一个有八个 step 里面提到我们的救恩的程序里面，那最后有一个坚忍，就是我们有圣灵的引导跟保守，所以常常我们在提到神学里面谈的一次相信永远得救的这个问题，就是说从改革中的一个真正蒙神拣选重生得救的人呢，他必蒙圣灵的保守，是永不会失脚 perseverance 的那一个，就是坚韧，就是里面讲的那个 step。 所以当你信的那个时刻呢，真正重生得救人是一直蒙圣灵的保守，一直到你见主的面，哦，所以那个讲到圣灵，因为他内住在我们里面，永远不会离开呀。 OK， 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请谁志金帮我们祷告。